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集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观相念佛法门。那我们上一集跟各位说明到，大精进菩萨思维如此化相，非见非闻，非嗅非尝，非触非知，非出席非入席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知者。也就是说，就像这个化相一样啊，他没有见闻觉知的，他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色声香味触法。虽然有这个形象，但是没有眼根的作用，乃至于耳根的作用，乃至于意根的作用，也没有办法去触色声香味触法。所以就像心经里面说的，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。啊，能够知道法的是我们的觉知心，但是法本身是不自知的，法法如是，法法皆是不自知的。不论是善法、恶法、工巧无忌法，或是十八戒法，或是涅槃法，法的本身它都是不自知的。能够知道法，就是我们的觉知心。那就像这个画像一样，它是非见非闻，那法也是非见非闻的。法也是没有见闻觉知的。那紧接着大精进菩萨继续这样子的思维，继续这样做思维，如此化相非欲界色，非色无色界色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。也就是说，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化相一样，它不是欲界所含摄的，也不是色界所含摄的，也不是无色界所含摄的，一切诸法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切诸法也像这个画像一样，不是色界所含摄的，不是无色界所含摄的，不是欲界所含摄的。因为这个画像它是指画的，它本身并没有欲界的欲的需求，也没有色界的福报和禅悦，也没有无色界的心的活动，所以它并不是欲界所含摄，也不是色界所含摄，也不是无色界所含摄。那三界众生处于欲界、色界还有无色界，才会有这样的需求，因为不离五阴，因为有了五阴，才会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不离五阴的作用，不离五阴其中任何一阴的作用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需求。只有意识的觉知心，只有五阴才会是欲界所含摄， 无色界所含色，色界所含色，但是这个画像并不是五音，所以不是三界所含色。那一切诸法也是这样，它并不是五音，并不是三界。三界法是众生能知法，但是法并不自知，法不知道所谓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所以是有分别，理不理汝，是有了分别，是因为啊，我们啊，欲界啊，有欲界的需求，所以有事相上的分别。但是啊，真如离体同时有这样，同是一个真如的本体。所以三界虽然有别，但是能够同入涅槃门，不是说你必须要打坐修定到色界才能够进入涅槃的境界，欲界念佛一样能够入到这个真如离体，入到涅槃的境界。那参禅一样能够证悟这样子的真如本性， 入到这样的一个真如离体。所以这个是所有的三界众生都不离这样子的一个真如本体，但是又现行于三界里面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其实啊是方便有多门，但是归元无二路。方便有多门，其实就是修行的方法有很多，所以有很多人就执着说啊修学佛法啊，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为什么你们就是只说如来藏这个法呢？为什么只有如来藏这个法能够证悟呢？那这个就是啊，完全于事于理啊，全部都搞混了。事修上面虽然是有多门，但是人家后面还有一句叫做归元无二路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论如何修行，全部都是归到这个无二路，这个不二门，这个无门之门，也就是禅宗所说的这个真心，这个真如，这个如来藏。所以任何的修行全部都是归元无二路，都是回到这个离体上面来。那这个大精进菩萨继续思维，接着如何思维呢？他继续思维说，如此画像非取非舍非死非虚，非生死非涅槃，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如来身相亦复如是。那就是说啊，这个画像啊，它本身它是无情的，所以它是无取无舍的。它是实在吗？如果说它是实在，它又是无常会毁坏的。那说它是虚有的吗？它分明啊，眼前分明，又可以触摸，所以它是非死非虚。这个画像它是非死非虚的，啊，非生死非涅槃。这个画像生死涅槃是有情的，画像是无情，所以它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。但是诸法还有如来的身相也是跟这个画像是一样的，它是非死非虚，非取非舍。因为能取三界六尘万法的正是我们的这个觉知心，但是这个如来藏，这个诸法乃至于这个如来的身相，它是无取的，它是不取三界六尘万法。因为无取所以无舍，所以它是非取非舍。但是它又是非死的，因为它是无心相心。众生都是执着什么为实在呢？就是执着五音为实在，但是这个五音是幻灭的，是说是它所出生的，所以它是缘起性空的，缘起性空，所以它是不实在的。所以说这个如来藏这个法它是非死的，但是又说非虚，是指说虽然它出生的这些蕴触界诸法，但是它的真如实体它是有实体的，它是有一个本体的，不是虚妄想构想出来的，所以叫做非死非虚。那非生死非涅槃，就是说众生其实都是在如来藏的表层上面生生死死流转不停，但是如来藏的本体它本身是没有生死的。那因为它本身就是涅槃尘，所以它叫本来性、自性性、清净性、涅槃性，所以它本身是涅槃尘，所以没有必要取涅槃，所以叫做非生死非涅槃。那大精进菩萨经过这样子的 详细思维完以后啊，因经过这样观相念佛观如来身的时候啊，如实的了知如来的真实的法身，真如的体性，那在一昼夜之间啊，便具足的五神通，也就是具足的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主通，还有宿命通，也具足的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、喜舍、慈无量、悲无量、喜无量、舍无量心。那这个就是已经过了四禅的功夫，才有办法具足四无量心，而且具足的辩才无碍、说法无碍，能够接受直难，而且得到的普光三昧。普光三昧是初地菩萨的大圣照明三昧，也就是《楞伽经》里面所说的初地菩萨的大圣照明三昧。再来得了净天眼，也得了净天耳，因为有净天眼，所以能够见到东方无数佛界，而且超鬼神所见，也得到了净天耳，能够亲闻东方无数诸佛佛界说法，而且能够信受奉行。那在这样子勤行精进满足七日以后啊，以智为食，也就是以智慧为食物，不食世间的供养。那因为以智慧为食物，不食世间的供养，就引得天人来供养，说一切诸天善花供养。那大精进菩萨经过这样子的念佛以后啊，得到了这样子的功德，那进而进一步，这个时候大精进菩萨又说了一句话，那这句话说：十大精进不披袈裟，亦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如是观已，成大智慧。以此智慧悉见十方阿僧祇佛，闻佛说法。这里就说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大精进菩萨他不披袈裟，也不见佛，也不受持境界，那如是观已，这样子的观察以后啊，成就了大智慧。用这样子的大智慧啊，能够啊完全啊见到十方无数诸佛的世界，而且能够听到十方无数诸佛的说法。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啊，为什么不披袈裟，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那这样子的观法反而成就大智慧呢？我们不是说出家的功德有多大吗？我们修学佛法不是就是要见自信佛吗？乃至于见报身佛，乃至于见化身佛，也是非常殊胜的啊。我们不是说修学佛法就要受持境界吗？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大精进菩萨不披袈裟，不见佛，不受境界，反而能够成就大智慧呢？那我们就必须要探究一下，披袈裟是什么意思呢？披袈裟就是出家的意思，那不披袈裟就是不出家。那为什么不出家？大精进菩萨原来对他的父母亲辛辛苦苦的求出家，而且已经获得了出家的允许，现在又说不出家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悟道的真如，悟道的真实明白出家的意志。那这个出家真实出家的意志是什么意志呢？那我们套一句《金刚经》的句法，就是所谓出家，即非出家，是名出家。大精进菩萨就是透过观相念佛，悟到的真如离体，知道的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所谓出家，即非出家，是名出家。那为什么所谓出家，即非出家，是名出家呢？那我们来探究一下，出家有哪几种？出家有出世俗的家，也有真出家。那什么叫做出世俗的家？出世俗的家就是表象出家，也就是剃发着染衣，这样子是表象出家。那真出家就是出三界的家，离开五阴宅这个家，离开五阴宅这个家。没有出家相，因为真如无相，所以没有出家相。离开五阴宅这个家，才叫做真出家。所以出家必须要离开五阴宅，必须要离开三界这个家，而且离开了三界，在三界而离开三界，在三界又无妨 真如本体能够离开三界，也就是啊悟明的本性以后，这样子才是真出家。那大精进菩萨是哪一种出家呢？大精进菩萨就是真出家。大精进菩萨悟的真如佛性，在真如佛性了了现前，所以真如佛性它不会六尘，不属于五蕴，不涉属在三界里面，它本身就已经出了三界家了，它本身就已经是出家的，它本来就出家的，所以不会想要披衣，也没有地方可以披衣，也没有需要披衣，想要披衣需要披衣的正是我们这个五蕴身，所以他没有想要披衣，没有地方披衣，也没有必要披衣，所以真如无形无相，他不会六尘，所以大精进菩萨这个时候说他不再披衣了，他不披衣，所以真正的不披衣就是如来藏真如本性，他原来本来他就不披衣的，所以我们说会披衣的正是我们这个五蕴，所以大精进菩萨因为心离五蕴的系缚，所以叫做真出家。如果不是离开五蕴的系缚，这个就是表象出家。所以我们说出家有四种，有身出家而心出家，也有身出家有心不出家，有身不出家心出家，有身也不出家心也不出家。那身出家心出家指的就是表象出家，披了衣而且也开悟，也明心见性，见得自性明妥，这种人就是身出家心也出家。那有的人是身出家心不出家，只是表象剃发着染衣，但是心不出家，有的好一点的话还会安住在佛法上面，安住在念佛上面，但是虽然没有明心开悟，但是他还是属于身出家心不出家。那有的人比较严重一点，还继续的贪着的五欲的贪着，那这个在身出家心不出家这个是等而下之的。那另外有一种是身不出家心出家，也就是菩萨现菩萨身，开悟明心，虽然没有剃发着染衣，但是实际上心已经出家了，就是这个就是身不出家心出家。那第四种就是身不出家心也不出家，这个就是一般的凡夫众生，也不知道修行，他身也在五蕴家，心也在五蕴家，那永远都在五欲里面打滚，这个就是身不出家心也不出家。那达摩大师在这边有说，若见自性是佛，不再剃除须发，白衣亦是佛，若不见性，剃除须发亦是外道。那这边啊就讲得非常清楚的，也就是说啊，出家并不是在表象，不是在剃除须发着衣，也就是说啊必须啊见自本心，见自本心的话不剃除须发着白衣一样是出家，那如果不见性，虽然你剃除须发一样是外道。所以真的出家就是必须要亲见本心，要亲见如来。那菩萨在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现在家身的。我们看善财童子的这个参访善知识里面，有五个是等觉菩萨、补处菩萨，有五位是现出家身的菩萨，其他的42位全部是在家菩萨。那我请问各位，那观世音菩萨所现的是什么身呢？大势至菩萨所现的是什么身呢？弥勒菩萨所现的是什么身呢？四大菩萨里面所现是出家身的，就是啊，五大菩萨里面就是只有地藏菩萨他现出家身。所以不要以表象来衡量出家或是没有出家。好，那大精进菩萨到这个时候又说亦不见佛，那为什么不见佛呢？不是我们就是要求见佛吗？要求见这个能够以见佛为殊胜吗？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说不见佛呢？因为真正的佛就是真如，那真如是无形无相的，不是物质，不可见的。那这个真如 它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一般人误以为应身佛也就是2500年前所应身在这个世界所出生的释迦牟尼佛是真佛，那佛色身入灭的就佛就已经不见了，但是佛色身虽然入灭还有报身，佛的报身有32大人相，80种随行好，那每一种随行好里面，每一好里面又有84000光，有八，每一个光里面又有84000好，那这个是天人还有天主所见的报身佛。那天人天主以为报身佛就是佛，那这个报身不是真佛，真正的佛是佛的常住法身。所以佛的常住法身是无形无相非物质不可见，所以说佛不可见，所以说亦不见佛。那不受境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境界是因为五音才有，真如无形无相，没有嘴巴，没有色身形象，所以不受境界。境界是因事自界，因事见智的。境界是僧团刚出立的，刚建立的时候，本来没有境界，佛把每一个人都当成完人，假定不会犯错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根气纯善，所以不用自戒。从初转法轮的五比丘证阿罗汉果，整个僧团都没有这个问题。佛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完人，但是到后来弟子越来越多，根气不同，做不如法的事，所以有人就告诉了世尊，世尊因而制定了种种的戒，不如法的事越多，境界也越来越多。所以境界在世间是因为有五音，所以有了五音以后会人与人互相接触，那人与人互相接触以后，慢慢的事情就会有的变化。那这些事情的变化，有一些事情会对僧团有不好的影响，对僧团的修行有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佛就慢慢的制定了戒律，制定了境界，制定这些境界就要让众生能够安依止于戒，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，不可以做不好的事。那这些境界是谁在守的呢？这些境界是谁才有办法守这些境界呢？是五音才会去守这些境界，因为五音才能够做，五音才会去做这些不如法的事，色身才能够去做这些不如法的事，色身才会去做譬如说杀人、窃盗、妄语、邪淫等等的这些恶业，因为有可能会去造这些恶业，所以佛才制这些境界。因为要有色身还有嘴巴才能做，没有的色身要怎么样做呢？没有的色身，没有的这个意识心，如何的去造作这些业呢？没有意识，没有意根，如何造作，如何能想呢？所以设立境界就是因为有五音而设的。真如既然不是五音，如何守戒法呢？所以大清净菩萨亲证的真如的境界，真如无形无相，没有嘴巴，没有色身的形象，所以不受境界。这个啊，就是啊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六祖坛经里面说的心品和老持戒，这个心品的平心啊，就是指的就是如来藏，并不是意识心，这个是很多人误会的地方。那大清净菩萨经过这样子的观察完成了以后，就成就了大智慧，成就了这样的大智慧，清清楚楚的看见十方无量诸佛世界，而且能够听闻十方无量诸佛在说法，因为有很深的禅定的功夫，再加上大悟彻底，成就了大解脱大智慧的境界，这样才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功德，才有办法真正的没有真正的亦不见佛不受境界，还有再来就是说也不用披袈裟，不再出家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是出家僧了。那我们今天观相念佛已经全部都已经讲完了，从下一集开始我们正光导师将要为我们说明 观想念佛啊。今天时间已经到的，祝福各位同修色身康泰，学法无碍，阿弥陀佛。
佛子之醒思，真假开悟之简易辩证法。平时导师著，本书列举了禅宗破参开悟明心所证的般若禅，以及未悟、言悟等野狐禅之间的差别，条分缕析，简单明了，实为是否真实明心开悟之照妖镜。